今天很开心是开学的日子哈。那我们读到历代记的最后几章，27、28、29。昨天就看了两章25、26哈。那这一章要讲的是，他好像在讲一个国家的管理架构，可是经文从前面一直带呢，他是在讲他要建立一个属神的敬拜团队。大卫一直很渴慕的，从前面开始他迎接约柜，一次失败没问题，他就第二次迎接，他开始反省自己，他的热情没有因为失败他就停在那一边，他就继续领受领受。他后来就领受了一个东西，他除了继续让摩西祭司的架构可以发扬光大，他继续把他排班24班，这样排在神面前敬拜，他又加了一个利未人的敬拜，他把一个新的东西透过启示加到经营神同在整个安排当中。这是大卫的热情，大卫里面的热情一直在烧烧烧到哪里呢？烧到他巴不得把天上的东西带到地上，所以连他在国家的管理架构他都融合在天上敬拜神的架构。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人。那我们心中渴慕的是什么东西？你心中渴慕的，你会追吗？你会追逐那个你心中渴慕的东西哈。如果你心中渴慕是像我的女儿哈，她蛮渴慕漂亮的，所以她来到台中呢，她会做什么？她会美甲。因为台中美甲比较便宜，而且在教会附近就有一家，他就去追。那所以每一个人你心中都有一个热情的，对不对？你爱美的话你就会追美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，爸爸我只能够做完这一期，我就不能再做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现在做言语治疗，言语治疗有时候呢要接触一些小朋友，小朋友可能就帮他要检查一些口腔的部分，所以他检查口腔就不能够很美的指甲啊，红色、绿色、黄色，这样去帮他来检查，那不符合那个卫生。所以他说，我做完这一期，如果我上班，我就不能再做了。哦，他里面的感觉很可惜啊，我心中所渴慕的其中一件东西，我不能做了。对，渴慕带动一个人呢，你会很想去追。大卫渴慕的是什么？大卫渴慕的是天上的敬拜，所以他一直很想把天上的敬拜呢带到地上来，连他整个国家的架构他都是这样哦，这样安排哦。所以你看他安排全部都是12、12、12、12，还有7，对不对？我会继续讲下去。第一大段呢，所以心中我给他的题目是心中的渴慕。我们心中渴慕些什么东西？心中的渴慕，大卫渴慕是天上的敬拜，大卫渴慕是神的同在，所以连国家的架构都融合成为12、7这些的一个架构。1到15节，他安排了12个军长，然后16到24节，他安排了12个人去管理12支派。第3段。25到31节，他安排了12个管家去管理他的产业。第4段，32到34节，他拣选了7个谋士。所以12、12、77这些的数字都反映在他的整个管理国家的架构里面。他跟中国很不一样，中国是喜欢3跟369，对，369。所以早期汉朝的时候是3公9卿，去到唐朝的时候是3省6部，对，是369。最近我听到人家说，台湾最好玩的是369。三是什么？我忘了。对对对，是某某山，不能卖太多广告哈。6是什么什么村某某村哈，9是那个 某某文化村，台湾最好玩的是三个地方三六九。哎，原来中国文化里面是比较多三六九的，三六九的。可是，在犹太文化里面呢，他们从属天起系带来是十二跟七这个数字。大卫把这个融合到他的管制架构里面。我们来看哦，第一大段，十二个军长。以色列人的族长、千夫长、百夫长和官长都分定班次，每班24000人，周年按月轮流替换出入服侍王。正月第一班的班长，班长原文是军长，然后他的排定12个班，每班多少人呢？24000人。然后有几班呢？12班。十二班乘以24000人，多少人呢？应该是288000人，288000。那这个288有没有出现过呢？立位记第25章讲到他排立位的那个班次的时候，立位歌唱节有4000人。四千里面呢，他拣选了三个做领袖，就是那个亚沙、那个西曼、耶杜顿。还有呢，这三个人呢，训练他们的24个儿子成为歌唱的。那三个在训练24个，24个里面呢，又排定12班，每一班12个人，就有288人，有288个是立位歌唱者。这些立位歌唱者不光是一般的歌唱者，是可以发预言的。这是我们前面陈导一直有看，一步一步带领。所以前面你看哦，立位歌唱者288，这边呢他也搞一个288，对他的军队，可是军队人数不可以288那么少，所以说288000。所以在大卫的整个管制架构里面，你看见他把12、24、288，这些12的倍数，他都放到他整个管制团队里面，所以他很想把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出来的？这个东西是从天上来的，明天就会看见这个整个启示的一个源头是怎么样。那所以大卫的热情是把把属神的启示放进他整个管制架构，他就排了12班，每一班24000人，带动288000人的一个军队，他中央军队的数目。这个跟立位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我们一直在讲大卫很想有一个属天的架构来到地上，那这些军队，我们来看，大卫有一个热情，很想把天上的东西带下来。那这些军队的军长呢？他的名单在第前面历代记上11、12章出现过，很类似的名单。那这些人在历代记12章里面21、22节、左右的地方，他提到那时候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。十一章，我们来看好了。12章第21、22节，12章第21，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群贼，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，且做军长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，以致成了大军，如神的军一样。这些人来帮助大卫，所以这些军长他们有一个热情哦，他们的热情就说：好，好，我们要做一点事情。那有做一点事情，那他们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要找一个人去投靠。他们的热情去帮助大卫，背后当然是神感动他们的，他们有一个热情，我们去帮助大卫。好，大丈夫生逢乱世，总要做一点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不代表太平盛世不做事，对不对？乱世更要做一点事情，他们就去找大卫，帮助大卫。结果他们呢，如果是从前面经文一直发展，他们本来都是窘迫的，欠债的， 有问题的一批人，他们跟大卫一起躲在亚杜兰洞，是不是？是一群这样的人。后来这些去投靠他的也不见得是好的，都有问题的。那有问题的人在神的感动之下开启生命改变，他们去投靠大卫，投靠大卫之后，后来他们就变成大卫的军长。那现在大卫成为一国之君呢，他们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军长。有没有看见那个身份提升？当一个人有热情，你愿意去跟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从一个窘迫的人、欠债的人、有问题的人，就变成一个将领，从一个人的将领，大卫的军队的将领，变成一个国家的将领。有没有看见生命在提升？后来不止这样了，如神的军队，他就变成天上的军队的一个将领，他跟天之间有一个呼应。好像刚才印上的整个见证，他忍不住要给自己一个赞，对不对？怎么会自己的脾气会改变呢？没有把小孩拿起来揍他一顿，对不对？那么蛮不讲理啊，那么在那边好像耍那个赖皮啊。那所以一个人生命改变，因为他一直在跟。一直在跟，表面上是我们去帮助别人，事实上是我们被神帮助。我跟的过程里面，生命就提升了，一直升。那所以一个人热情带动我们往哪一个方向去？这些天天去帮助大卫的人，是神感动他们的热情，好像帮一个人，事实上是他们自己被帮，他们自己被提升。他们提升到一个地步，可能从流氓、从盗贼变成是正义的军队，从正义的军队变成国家的军队，从国家的军队变成如神的军队。好了，回头来看，到底我们说立位歌唱节288，大卫的军队288000，那军队跟立位人之间有什么关系？立位人是歌唱的，军队是打仗的。对不对？立位人是歌唱赞美神的，那军队呢，就不管对方唱什么歌都要去打的。那两者的配合是什么？一跳到如果历代记下，我们记得约沙法王，约沙法王做什么东西？他带领军队出征的时候，军队的前面是什么人？歌唱的，敬拜的立位人，立位人先在前面行走，军队在后面跟着。你说这种打仗方法太奇怪了吧？对不对？神要在婴孩跟弃儿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好，以后我们打仗就把那个儿童排在前面，把那些弃儿的就推车推在前面。会这样打仗吗？大约沙发王也好，大卫也好，他们仿佛有一个东西已经印到他们里面，这个东西是完全对神的信靠，完全对神的信靠。他会带动些什么？他会带动，如果去到后面我们看那个历代记下的话，我们会发现很特别的，二十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，带下20章21、22，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没有穿军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西尔善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很有趣哦，到底谁去打了？神自己去打。一支军队如果他是耶和华的军队的话，他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。他整个特点，他站在哪里去打仗呢？他站在歌唱敬拜的人的后面去打仗。那歌唱敬拜的人唱些什么歌呢？他说因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耶和华的慈爱就是他的立约，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永远长存。所以一个军队原来他的热情是什么？他的热情是我相信神的应许， 他的热情是我要去打仗，是因为神的国要降临。一个国要降临，一定要呼召一批人去打仗，否则国不会去降临。那我要去打仗，让神的国前进，根基不是我，是神的约。所以歌唱节就在前面了，他只唱出神的应许。那所以热情是因为神的呼召，热情是因为对约的信任，热情是走在敬拜节的后面，热情是相信去打这场仗我一定赢，因为神先差派天使去对付仇敌，所以我只是在后面收拾胜利的果效而已，所以不是我去打仗。那这个就是整个大卫的热情啊，哇，大卫的热情，他深深的把天上的东西带到地上，融到他的国家，他建立了立位敬拜的团队288人，他也建立地上军队的团队28,800人。从这个288到对应那个288，作战的时候军队在后面，敬拜节在前面，作战的时候整个应许是神的约，作战的时候打仗一定赢的，因为是神的使者被差派先去。什么时候我们宣告神的约，唱出他的约，喜姐就说，哎呀，我也不得不做事，因为他都信任神，他都高举神的约，所以如果我不做事，神的约没有成就，那我就大件事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喜姐因为地上有人唱出神的约，有人宣告神的约，神就会差派他的喜姐说，你那么信我，好，我继续帮你，你那么委身在我的军队行列当中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差派我的使者在前面击杀仇敌，所以军队原来在后面做什么？预备迎接胜利。今天是我们开学的日子，我很感恩，我们很多同学回来了，预备打仗了，对不对？预备了被呼召出来那个分享了，对不对？预备做很多事情，我们做这些不用紧张。我们做这一切，因为我知道我前面还有立位歌唱者，对不对？他们唱出的是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，他们在唱这个歌。所以光是第一段，我们就看见军队这些军人的热情，让他们生命不断提升。大卫的热情，让他把天上的启示拉到地上的国家架构。对，人的热情让天使也被发动为人效力，人的热情让神也感动说，原来你们真的是信我。这个也蛮矛盾的，因为神本来是可信的，可是我们常常在那个怀疑 动荡里面，没有去真正信任他。大卫信任神到一个地步，他完完全全把天上的东西放到地上，把12、把24、把7这些数目字也放在他的国家架构里面，所以他就安排了12个军长。这是第一大段，对我们来讲会不会很大的鼓励？原来打仗要做军队好像蛮多的挑战，事实上很轻松，很轻松，反而在前面歌唱的比较危险。有没有比较危险？那歌唱的危险吗？原来一歌唱天使就被差派了，也不危险，也不危险。那所以我们可以真心歌唱吗？我可以真心成为军队吗？我可以完全信靠神吗？都在他的应许当中。这是第一大段让我们看见的。第二大段16到24节，他差派12个 管理12支派的人。当他差派管理12支派的人，圣经又加了两节蛮怪的经文，23、24两节经文。以色列人20岁以内的大卫没有记其数目，因为耶和华曾应许说，必加增以色列人如天上的星那么多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动手数点，当时耶和华的烈怒临到以色列人，因此没有数完数目，也没有写在大卫王记上。这个事情是记载在21章，刚刚好我们这个礼拜主从就讲21章。那就讲到数点人数，就神就大大发怒。那这一章呢，就讲到20岁以内的没有数点，因为信得过神的应许。 如果神的应许是多到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的话，那等于可以数点吗？你有没有数天上的星？有没有数过？有嘛，对不对？小时候人家告诉你说，哎，那是什么星啊？是北斗七星啊？什么星啊？你说我怎么看来看去都是满天星。有时候也很想数数看，哎，天上很多星啊，一颗两个，数完后来就放弃了，因为你怎么数，你都数不完，而且只是你肉眼看见的，你能数，看不见的也数不出来。所以应许本身跟数点本身就产生一个明显的差异。应许是要凭信心，数点是凭眼见，所以它两个本身就产生一个基本的差异。那个差异是我信什么，我信什么。数点它就启动一个我信我自己，不数点就启动一个我信神，所以它是有一种基本的差异存在在那一边。现在之前的大卫在二十一章错了，来到第二十七章呢，这边讲到大卫悔改了，所以他没有数点二十岁以内的，他用一个含蓄的方法讲到君王也改变过来了，对于神的应许也改变过来了。神的应许可以数吗？我可以数算他的恩典，我可以感恩去数算他的恩典，可是我就不能够去数说神的天上的心到底是什么，这个很有默想的空间。这是神在第二大段里面讲到的，一个人的热情会帮助他学会依靠神。有热情的人他一定会遇到冰冷的东西的，有热情也会遇到挫折跟失败的，可是挫折跟失败没有影响那个人的热情，他会继续学，学到最后会依靠神，会依靠神，这是一个过程。第三大段讲到十二个管理产业的，第四大段讲到了七个谋士。我们就跳到第四大段，七个谋士。刚才第三大段那个锦绳的亮光很好，对啊，神用人是不拘你是什么人，他都可以用。以实玛利人他可以用，米伦人他可以用，对啊，反正这些放牧的都不是以色列人的擅长，可能都是外邦的比较擅长的，对，所以神都可以用不同的人。第四大段七个谋士，七个谋士很特别。什么叫谋士？头很大的，对，头脑比较大的，大头脑是不是？天线比较多的，一天到晚可能想东西的，对不对？谋士就是这些类型，他很多的很多的计谋，很会想东西，很有办法，很会解决问题，对啊，你提出一个问题，他可能提出五个解答方案，他说你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这样做，可以这样做 ABCDE 给你选，给你选，对啊。那有一些人呢，他会提出一堆东西给你选，有一些人呢就告诉你哪一个选择是最好。历史里面有两个这样的人，一个人呢很会想，很会有谋略，一个人呢很会做判断，一个是房玄龄，一个是杜如晦，所以就产生一句话叫房谋杜断这个东西。那这个讲完算了，听不懂没问题。好，那里面的到底谋士是什么？谋士有一个试探，谋士的试探是因为我很聪明，所以他有一个试探是我要证明我很聪明，这是谋士的试探。到底谋士的热情是为了谁呢？如果谋士的热情是为了证明自己，最后很危险。谋士最后要证明是神的恩典，他就成功了，对。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有七个谋士，七个谋士里面有一些直接反映他到底是他的热情是什么，有一些是间接反映一些东西。我们来看其中三个例子。第一个例子，耶歇。大卫的叔叔约拿单做谋士，这人有机会又做书记，可惜对于这个人的了解我们不多。第二个，哈莫尼的儿子耶歇做王仲子的师父，应该很聪明哦，所以他是太傅， 他是做王的仲己的师父。王的仲己是谁呢？这里是大卫王，所以王的仲己应该是所罗门、啊、他们这一批咯，对不对？亚沙龙啊，那这些咯，对。那好了，那这些呢，后来背叛的背叛，那个被杀的被杀，后来就所罗门登基了。所罗门登基之后，就轮到所罗门的仲己。去到所罗门的仲己的时候，耶歇这一批人跟他同年代的人就成为老年人了。罗波安，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，罗波安的时候就听两批人的意见，一批是老年人的，一批是少年人的。罗波安听谁呢？少年人的。罗波安为什么要听少年人的呢？因为这些老年人太老了。因为这些老年人都讲，你爸爸的时候啊，你爷爷的时候啊，是怎么敬畏神的？你爷爷那个大卫是多么愿意建圣殿的啊！可是没办法，后来你爸爸是多么勇敢去建圣殿的。那所以罗伯安听到耳朵就发痒，一天到晚都讲我爸，一天到晚都讲我爷爷，那我怎么去证明我自己啊？对不对？我要证明我自己有存在价值啊！我要不得要听你的。所以那个少年说什么？你应该去回答那些百姓，你的父亲怎么对待你们？我比我父亲更严厉，就是我自己都要出来啊，这个我要出来啊。所以罗伯安他没有在听耶歇这些谋士、这些老年人的意见，结果国家就分裂了。谋士有他很独特的功能，神在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国家都设立谋士，懂得用谋士就会带向正面的发展，不懂得用谋士，一个国家就会越走越歪，因为这些谋士会帮助你去证明自己，整个就走歪了。对，这是耶歇带给我们的一个反省。亚西多佛他是当时里面的最聪明的人、哦、所以他应该是全国那个聪明排行榜的第一位。亚西多佛后来就选择背叛大卫，他去帮亚沙龙，后来他献祭给亚沙龙，亚沙龙不采纳他的计谋，他就去自杀死了。哎，人家不听你的计划，你就去自杀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很严重啊，因为他是全国第一名啊，因为他是全国第一名，他要用他的计谋去证明我是全国第一啊。那现在你不听我的，你听另外一个人的，那我就不是全国第一啊！我不是全国第一，我这个谋士还存在有价值吗？没有价值，死了算了。对，所以他的死亡是因为他背后要证明自己，他要高举自己，这是他的热情，所以他就死了。所以人不要太多热情，如果你的热情是要证明你自己的话，你早晚会死的。你说有那么严重吗？有啊。如果我要证明自己的，我在人际关系上会不会死？很快就会死了，因为很多冲突会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很快就会死了。我在前进的路上会不会死？很快就死了，因为我觉得我受挫折，我受不了，我就放弃了。所以原来对我们来讲，哎，我要依靠神的恩典，神给聪明智慧给我，我不要证明我自己，我要去证明他的恩典，我要证明他的慈爱，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亚西多佛证明错了，所以他就死了。对，户筛呢证明对了，他成为卧底，他在那一边帮那个亚沙龙的时候就跟他说，哎，你这样对付大卫不对，你应该怎么样对付大卫，再等一段时间，等他自己没有粮食，他就会一定会输给你了。那亚沙龙说，哎，有道理哦，他就听了就把那个亚西多佛气死了，亚西多佛就回去自杀了，户筛就成功了。那所以原来户筛要证明是什么？户筛要证明一件事情，他要证明他是王的朋友，户筛做王的陪伴，王的陪伴旁边有一个小字朋友。朋友这个字我最近才有一个更深的了解哦，原来耶稣说，我不再叫你们为仆人，我乃是叫你们为朋友。朋友这个字代表盟约里面同伴的人， 哎，我最近才对这个字有更深的了解。户塞要证明他是跟那一个大卫是有盟约的，他会效忠大卫的，所以他要证明他是他的朋友，他就去到对方亚沙龙那边，很冒险的做一个卧底，神的朋友。神说，我跟你站在盟约当中，你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？你愿意相信我的盟约吗？你愿意相信陈导是我带你来的吗？你愿意相信学房是我带你来的吗？你愿意相信原来每一个东西都在神在带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会不知不觉成为神的朋友。哇，这个够感动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早上我读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卫他作为神的朋友，他很想把天上的东西带到地上，连国家的架构都布满这些十二、七、二、八、八这些数目字，因为他很想把这个放进来。然后呢，他选谋士的时候，这些谋士也要小心，军队有他的热情，最后跟大卫变成跟国家，最后成为神的军队。利未人有热情，他们勇敢，可以站在队伍的前面，不怕有牺牲。这些七个谋士也有他们的特质，可是这个特质到底是证明自己还是证明神？证明神。那这个东西带来这一章里面一个很特别的一种思考，天上的东西，天上的东西，天上的东西不停下载在大卫的里面。那我呢？我这个人有没有不停让神属天的东西下来下来下来？如果有，我会成为神的朋友；如果没有，我会成为世界第一的亚西多佛。多可怕，已经去到世界第一了，结果是很多问题，很多问题。所以这张充满神给我们的亮光，充满神给我们的祝福，它带动一种很深的很深的邀请，邀请我们成为神的朋友，邀请我们去汲取他给我的，也许是军队作战的恩膏，也许是利未人敬拜的恩膏，也许是谋士聪明智慧的恩膏，每一种人都有神给的恩膏。我只要用这个去证明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我就成功了。我用我的恩赐在错的地方，我就危险了。所以这章很感动，愿神带领我们从今天开学的日子，我们走进一个汲取他的恩赐祝福，努力要证明我是神的朋友，这条路神必大大赐福给我们。好，我们来